柏来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忙我的，我必不惧怕，人人把我怎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知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思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时候我将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主席好像说我走了很久没有回来一样的那个上一次抱歉，临时我得出国去，所以就应该是12月吧，对吧？12月就临时不能够来，所以抱歉。今天早上因为这是今年的第二个主日，也算是开头的主日，所以我要与大家一同思想在这个开年的时候，我们应当用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前面的日子。愿意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把圣经打开在第十三章，待会还有引用一些其他的经文。圣经打开以后，我们把时间交托给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愿你恩待我们众人，愿你赐给我们谦卑可受教的心灵，好叫我们知道主你把我们众人引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叫我们能够好像孩子一般回到父上帝的面前来谦虚受教。也愿你的恩与你无用的仆人同在，愿他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的悦纳，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永远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想我们每一年到年头或者到年尾或者年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当你越年轻的时候，你就越少说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今年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有一点 midlife crisis 的那种 的情况，所以就特别注意到时间非常迅速的这个过去。我的大女儿今年应该会17岁，所以她才前几天跟她妈妈吵架，因为她晚上要出去嘛，然后妈妈就说有 curfew， 她说 curfew 的意思就是华文是什么？戒严啊，不是吧？是戒严吗？是不是要等到某一个时间你要回来？我的女儿就说，我的父亲一定说随便哪个时候都可以的，因为他很信任我，就开始吵起来。然后妈妈说，不是，你爸爸一定跟你讲说你要在九点之前回来。我的女儿就说，你以为我还是小七岁啊？我已经17岁了。我突然间想起，哇，他真的是已经17岁了。所以我们的人生确实是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变，有很多东西就会提醒我们时间实在一直在往前面推。而且特别是女生齁，你看镜子的时候皱纹出现的时候就不情况不是太妙，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会往前面去走。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其实所面对的挑战跟变迁其实是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还来的严重的一群人。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样的事情。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请问各位弟兄姐妹，谁有看过黑白电视的举手？那么多个啊，谁没有看过黑白电视的举手？我是说自然黑白电视啊，不是你的电视坏了变成黑白那个不算啊。才两个三个，你没看过黑白电视？真的吗？没有看过的，没有看过的才两位啊，就是应该是很年轻的，对不对？从我这个时代开始，从没有电视到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从立体声声到立体声声，现在不知道还存不存在的这个情况，我想很多人 都有经历过，特别到我这个中年以上的人，那个变迁的情况是很大很大的，严格的说。所以特别是新加坡人啊，在建国当中整个东西都一直在改变。而这个改变有很多的因素啊，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因素就是技术上的这种的改变。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在电子的这个行业有一个叫 Moore's Law 的。Moore's Law 就是一种的概念，就是说电脑的晶片在每隔一年两年它会缩小一倍，但是它的存量或者它的效率会增长一倍。就是说它会变得更小，但是它会变得更有能力。所以换句话说，若干年过后它的那个存量，它的那个能力会变得很快很快很快。换句话说，它一直在改变。我当然因为我的那个基本学位是电子工程学位，而开始工作的时候是电子工程师，我是非常能够体会这一个事实啊。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电脑的电盘就是 hard drive 的储藏量，我第一台电脑是 40 megabyte 的。40 megabyte 那个时候，哇，那么大 ，40 megabyte， 现在连最基本的这个电脑，连你的手机吧，很多手机都比以前那一台电脑还来得更加有那个能力。而以前那个电脑，我还记得是公司的电脑，它的价格是14000块钱 ，$14,000 for 40 megabyte computer， 你现在讲起来都没有人相信。所以那个科技的变迁也就导致我们现代人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调整，而这一种的变迁也会影响了整个局势的变迁。特别是新加坡人，我们一直在有这个变的感觉，一直在不管你是物价在变，政策在变，很多东西都变来变去。而这个星期三卫生部长会邀请我去谈有关于他的那个支付能力调查的这个后果等等啊，要看一下。因为我在政府的名单里面算是整天搞麻烦的那些人，所以他要黑脸的通常就找我去讲一下会怎么会影响低下层或者中阶层人士啊。待会如果你有什么 complaint 的话可以跟我讲，我就可以带过去。但我们知道他一直在变，所以外来的因素的变迁会引起整个世界整个历史潮流的改变。但是外来的变迁本身它有一个开始，它的开始就是内在的变迁，就是人内心的一种变迁，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心的变迁就会形成外来因素的变迁，这个变迁而这两个之间有一个 cycle， 有一个 vicious cycle 在里面。因为人心的变，所以我们就制造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又会回来影响我们，就互相的一种影响，一直影响下去。而这一种人心的变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最基要的变迁的理由。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从归正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一个从人开始的变未必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人心的变是非常重要的。我刚刚到台北去，在台北地铁站我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广告，是佛教徒放上的广告你懂，在新加坡有防止自杀协会叫做 SOS Samaritan of Singapore， 但是在台湾台北它也有防止自杀协会，但是是由佛教徒所办的他的那个海报上面有一个我忘了是什么法师这个法师有一句话放在上面，他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山如果不转的话那个路可以转但是如果那个路不转的话你的人可以转如果人也不转的话那你的心可以转。然后下面就一个小小的行字你花大概十分钟想一想你就不会跳楼自杀的那种的概念换句话说他这个法师按照普遍启示底下他得到的智慧，就是他追根究底，他知道是人的心如果转的话大环境本身 不转的话，你人心转，你还可以自救。所以他点出的一点，当然跟圣经真理相比就还差一段齁，但是在普遍启示真理底下，他所说的是对的，就是人心本身是可以转的。所以外在环境会影响我们，但是这个外在环境的影响其实是从人的心里面所先发出来的。按照归正的思想，人心所发出来的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说人现在我们在变迁往前面去看的时候，从归正的角度来看，我想请问大家，人的前途是好的或者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谁说是乐观的举手，谁说是悲观的举手，谁懒惰举手的举手。悲观了，就是归正教会嘛，所以至少 还大概是知道的，当然是悲观的。我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教会讲道的时候都问过，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道完了以后，就是他那个教会刚好有很多人举手说是乐观的，其中一个昂摩就是外国人，哇，这个崇拜以后他很生气跑来找我，你怎么可以在讲台上说我们人类是没有盼望的，说当然是乐观的，我们什么什么什么的，当然是悲观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主耶稣亲口所说的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有关乎于未来的这个预言，马太福音第24章很多经节，例如说第10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24章第12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所以主告诉我们，当他要来之前的迹象之一，就是不法的事会增加，人的心会冷淡，许多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圣经对未来的变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预言，就是它一定是会越来越不好。那很多人说，哦，新加坡前途很亮，前途很光，光亮到我要戴太阳眼镜的那种情况。但是新加坡是一个例外，而新加坡也不能够逃脱这一个基本原则。啊，特别是当那两个赌场进来以后，你就知道厉害。就是前面的道路，按照经上所说的，一定是越来越冷。而特别是前面所发生的一些变迁，实在是很多时候会令我们觉得非常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以前没有想过的变现在竟然会发生。就如主所说的，许多假先知要起来迷惑众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注意这一件事情，所以特别我们看见许多兴起的不同牧师所讲的或者传道人所讲的一些东西，我就特别注意。而主说这一些假先知连选民他都能够迷惑，但是最近又发生了一系列假先知的这种情况，而他的那个进展是或者变迁令我觉得更加令我惊讶的，就是最近美国国会开始调查美国这个 televangelist 就是电视传道人的收入的这种情况，因为他们的电视传道人跟我们的这种传道人是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就一连调查了许多人，包括 Benny Hinn 在里面， Joyce Meyer、 Benny Hinn、 Oral Roberts 这些种出名的传道人，因为他们的钱太多太多了，美国国会要知道他是不是滥用这一个不必缴税的这个漏洞而使自己致富，所以就立刻引起这一些人的反击。这些传道人很多就立刻起来反击，就不愿意公开他的财务情况。而其中最莫名其妙而且最戏剧化的，就是其中一个被调查的传道人，这个人的名字叫 Dr. Creflo Dollar， Dollar 就是钱的意思，而这他真的名字啊，这个牧师是 Reverend Dollar， So Reverend Dollar wants your dollar， you know， 钱牧师。不过我们是认识几个前牧师，所以这个是 Reverend Dollar， 他是一个叫做 World Changes Church 的牧师。去年这个教会的总收入是$69,000,000 69 million US dollar， 而会众的这个数字是 25,000人 25,000 people worldwide. 他是一个美国黑人。Reverend Dollar, 他为什么受到调查呢？因为他有三辆这个 Rolls Royce, 一架飞机，私人飞机，然后他有好几栋上千万的房子，遍满整个美国。受调查的时候 ，Reverend Dollar 就很生气，就是说你干嘛要调查我？你不应该调查我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很有钱的。那很多 tele evangelist 从成功神学上面有这种概念，那个我们都蛮熟悉的，对不对？但是他提出一个论点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Reverend Dollar 说，我们跟随主的人都应该是很富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很有钱的。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用这种论点来为自己辩护。那为什么 Reverend Dollar 说主耶稣很有钱呢？他提出几个例子。他说，第一，主在诞生的时候有博士来朝见他，对不对？他们带来墨药，还有什么？黄金啊，他们带来黄金。所以主在出生的时候就有黄金，所以这个黄金是他以后事工的一个后盾，他有黄金。第二，主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当财政的，那个是谁？不是马太，马太是收钱的，谁？掌管钱袋是谁？犹大。所以 Reverend Dollar 说，你要有 treasurer， 你一定要有钱吗？你没有钱有 treasurer 来干嘛？所以主耶稣的事工是有钱的事工。第三，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瓜分了他所穿的衣服，对不对？圣经讲的嘛，他说干嘛要瓜分呢？一定是那个衣服是价值连城的，所以分嘛，对不对？因为一件衣服一定是几千万的，所以就分。所以他说 You cannot read the Bible and not conclude that Jesus Christ was very wealthy. So those of us who follow him, of course we will be very wealthy. 我看了以后我觉得 If anything, I take my hats off your creativity. 真的是很有创意，因为连我都想不到如此有创意的说法。所以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假先知要兴起，他要迷惑许多的人，而这一些变迁在以后的日子，我相信在新加坡我们也要面对，我们众人也要在面对这一些事情。是不是在这一种众多的变迁当中，我们属主的人的结局也必然是悲观的，或者我们的这个反应一定也是悲观的。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主的仆人所给我们的劝勉。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从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一直在强调主耶稣超越所有世上所有的先知，或者是犹太教里面所有的教训，因为主耶稣本身就是救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总结，而这个总结看起来好像一节一节好像没有什么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相关，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到最后的时候要点出几样所有属主的选民必须非常清楚的，就是差不多是最重要的几样事情。因为整个世界在变的时候，我们属主的人要常常回到一种不变的真理里面，我们才知道前面路我们当怎么做。所以今天早上愿意以这一段经文来勉励大家，在这一个必然变的世界里面，而且是必然变坏的世界里面，主的话语告诉我们有几样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上帝的仆人就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你们务要长存相爱的心。上个星期唐崇荣牧师说，圣经告诉我们信徒的记号是什么？不是挂十字架，不是在你的车里面有一本圣经，不是常常告诉你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而已。基督徒的记号就如主所说的，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节、35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主在被卖、被钉十字架之前所给的最后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是因为你有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得出你是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如唐牧师所说的，这一节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就很少很少人行得出来。当我们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很多人不是因为他是有爱心认出他是基督徒，很多人是因为这个人一直标榜自己是基督徒才认识他是基督徒。我想我跟你们分享过这件事情，有一次我在挤地铁的时候，就挤地铁比较讨厌的地方，除了人家有狐臭之外，就是有些时候你就挤在别人旁边，他在讲话你是什么都听在耳朵，你逃不掉嘛，对不对？除非你 MP3 的 volume 开得很大。就两个人在谈，就是在 gossip 讲他办公室的事情，就讲东家长西家短，就其中一个女的就讲了某某人，另外一个就说这个人真讨厌死了啊，是基督徒来的，讨厌的要命。另外一个说是啦，整天来传教，整天来跟我讲说去这个什么地方传教啦，他这个工作态度又不好什么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啊，他整天叫我去参加什么布道会什么什么的，我给他烦都烦死了，就是跟他讲说 OK 啦 I'll go this time, don't care about me anymore。 所以在那边听，我就说这样是一个好的见证吗？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跟人讲我是基督徒，但是在工作态度上啦，什么东西都乱七八糟，或者没有爱心，非常质疑的态度，主是不是说用这种方式？不是的，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因着你彼此相爱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门徒。特别在教会里面，我当长老已经好多年了，十多年，差不多二十年了。我可以讲的就是很遗憾的，就是教会里面许多的这个纠纷情况，不管大的教会、小的教会、中的教会，团契生活也好，种种纠纷也好，很多时候就只能够看到人为自己的这个利益或者是对错而来争，很少很少看见照着主的吩咐用彼此相爱的心来彼此包容。不管大至牧师长老传道，小至普通信徒，都是这样子。而当然主所说的彼此相爱，不是叫你溺爱乱爱，不按着真理而爱。正如唐牧师所说的，爱跟上帝的公义是平行的两条线，在彼此之间取得同样的这个认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肯定的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十三章到最后一章一开始，希伯来的作者告诉 你要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记得，要人因着我们的爱心认出我们是属于主的，而不是因着我们雄才狡辩，或者因为我对神学的认识很多，我可以指出你的坏处在哪里，而不是这样子，而是因着我们有彼此好像基督这样爱我们的心。刚才牧师在祷告的时候说，他是好牧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以牧人爱羊群的心态来爱我们，我们要效仿这样的事情。而当我们有这样的爱心的时候，很必然的他就会伸展在我们生活其他的地方。所以第二节说，你用爱心，你这个爱心会伸展到你去接待客旅，它会影响你的生命的其他的部分，它会影响许多许多的细节。当所有东西都以基督的爱作为基本盘，从那里做开始的时候，许许多东西就会变对变直，跟真理有关系。我常常得到国外去，因着人人家园的事工去开会，其中因为人人家园在区域的总部设在曼谷，所以得到曼谷去开会，我刚从曼谷回来。而到曼谷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住所不是旅馆，我们会住在一个叫 Bangkok Christian Guest House 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基督教团体特别为这基督徒的同工所设立的一种的旅馆。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为什么曼谷是区域的总部呢？因为有许多这个基督教的团体都以曼谷做总部，因为你到台北也好，到云南也好，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做扶贫工作或者宣教工作，比较有文明的地方就是曼谷了，而且比较便宜， 所以很多宣教士就会到那个地方去。我是非常喜欢到那个地方去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许多不同上帝的仆人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有些时候在交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工作，而且上帝的工作，这圣灵的工作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是这个地方有许多非常特别的地方啊，我的家人曾经在那里住过啊，我的孩子就不喜欢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房间里面是没有电视的。没有电视的，所以每次我到那里去，他就说 Where are we going? The place without TV. 哎呀 you know, no TV. 因为从这个曼谷基督教guest house 的角度来看，电视是一个 distraction. 很多 Christian guest house 都是这样，我也到过韩国的 Christian guest house, 也是没电视的。同样的，我孩子又哎呀又没有电视怎么办？但是有另外一个地方是特别吸引我的，就是他用 honor system, 我不知道晓得你懂 honor system 是什么吗？就是你刚住进去的时候，他有茶点在这里，他这里有卖雪糕的，那里有卖这个汽水的啊，然后有 internet, 他跟你讲 internet 啊，十分钟是多少钱？因为他有 wireless internet 嘛，你可以用你的 computer 去，但是他没有人来督促你看你到底用了多少，或者你吃了他多少个雪糕。或者你拿了他多少个扣，他就在那边放一个箱子咯，你就按着 your honor and you put in the money, you know, so 你拿了三罐汽水应该是300baht吧，你就把300baht放，乖乖把300baht放在那个箱子里面，也没有人去问你是不是三罐是不是四罐，也没有人去问你的 internet 你到底是用了五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他就按着你的诚实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刚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新加坡人的做法，对不对？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就问很多同工，我说你懂吗，如果我们在教会做这样的东西，你说可以不可以？哦，我的同工说你气醒了，在教会做这样的东西，你的空全部会不见掉啊。确实是这样子的，我的教会这个启恩堂母会是圣恩堂长老会是海南教会，我们出名在海南鸡饭嘛，就是我们有这个海南鸡饭，我们就有这个问题，就是比较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嘛，可能就受的教育需求不是太高，他常常把我们的辣椒一桶一桶的拿走，你懂吗？就是拿回家，而且会把那个海南鸡饭例如说我们有些时候给我们免费的，他就一个人拿了10包回家的，那种情况是有的。所以我的通工说在新加坡一定行不通的，但是在那里我非常觉得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以彼此爱心来互相的包容，互相以诚实来待人，那个感觉是非常妙的。但是就是很多因为我们完全堕落的缘故，所以特别是从城市来的我们这一伙人，我就听到有一个同工说，哇 this place very good 啊， internet they are not monitoring 啊， can use free and no need to pay 啊。啊，同工你懂吗？那个时候就训了他一顿，只有这里就是给你这种人弄坏 market。我们完全堕落，但是在美好的这个情况底下，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诚诚实实以爱心扶持接待。希伯来的作者也告诉我们，在这种以爱心彼此生活的前面的道路还是有困难的，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有苦难的发生，有人被捆绑，有当然在原文是指住在这个监牢里面的人，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周遭的人，当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有人是被捆绑了，虽然肉体上不是在监狱里面被捆绑，但是许多人被罪所捆绑，许多人被家庭的困难所捆绑，有许多人被财务上的困难所捆绑。希伯来的作者说，我们在彼此接待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些人，因为你要知道你本身也在这里面。然后他又提到另外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婚姻作为我们的基本的单位的重要性，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所以在众多重要的东西当中，希伯来作者提出其中一个是非常重要的，看起来好像跟其他经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要指出这是 上帝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单位，我们要以这个为教会的非常基本的要求，因为这是有关于上帝为我们做最美好的设计。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世界的变迁，连这一个也变成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事情。我在这个 Bangkok Guest House 注意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宣教士通常有很多孩子，就是特别是外国的宣教士，我常常非常敬佩他们，因为我们新加坡顶多有几个，两个半，对不对？这个是我们 official 的 statistic， 2.5 children。但是宣教士很多都是4个、5个，我都非常敬佩他们，因为我们两个都已经搞不定嘛，他们还有5个嘞，还要跑到什么云南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他们很多都相信，家庭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操作单位，而这个操作单位底下要以上帝的戒律而行事，而好好的尊重家庭，而上帝必然会从这里作为开始。昨天我才跟同工谈我们教会年轻人的一些的问题，我说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成年人没有好好树立圣经家庭榜样，就是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母亲的不像母亲，没有以圣经的原则来好好教导孩子，而等他们长大以后就找啊杨长老来啊，你去帮他辅导辅导，这样好像我有 magic formula 突然之间把你孩子变好。所以追根究底是要回到基本的单位里面，而因为世界的变迁，连这最基本的要求也被我们忽略到。才前几天我接到一个 email 是从德国发过来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弟兄发过来的，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好不好请你去转告唐崇荣牧师啊。我就看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哦，我们在德国某某地方一群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崇拜啊，其中有一个弟兄啊，他是特别崇拜唐崇荣牧师啊，他对唐崇荣的神学啊真的了如指掌啊，讲话也很像唐崇荣啊，祷告也很像唐崇荣啊，什么哔哩吧啦的，我们都很敬佩他啊。但是这个弟兄跟另外一个姐妹同居啊，但是而且不单只跟那个这个姐妹同居，以前还跟另外两个同居。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子，他就说因为上帝没有清楚的告诉我要跟这个人结婚什么什么哔哩吧啦讲了一大堆。杨大佬请你叫唐牧师下一道圣旨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啊什么什么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他所说的是对还是错的。我就回答说诶 ,excuse me 啊，答案是很简单的，不用惊动他老人家吧，让我来跟你讲答案在哪里。你就按照圣经的原则走就是了，而不是以你相对的理论或者你这个雄才在那边狡辩而弄你自己的神学论出来。但是因为世界的变迁，这位弟兄写的信件说但是杨长老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那边每个人都是同居的吗，这很难讲吗，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就这么办咯，你不可能告诉我每个人同居就是对的。但是我就突然间觉醒到，因为世界的变迁，回到圣经基本原则的例子不是太多，所以就变成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希伯来的作者说，你当再一次的理解在这个变迁的世界里面家庭的重要性，而婚姻的尊重的重要性。然后他再加上一句，我们第5节，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一句是唐牧师常常引用的经节，就是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其实除了希伯来书以外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就是他的那个典故是很难找得到的，但是他是上帝的话语，主曾说我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所以就指出了在人的生活里面所经历的两个困难，就是婚姻或者在性上面的事情跟在钱上面的事情。当你成为教会的领导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在讨论有关于其他的教育领袖所发生的问题，都逃不过两件事情，不是性就是钱的问题，都是这样子的。而在长老会里面有一个暗语，他的暗语就是出事。有些时候你常常说诶你有没有听某某牧师的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出事了。我说哦，出事了就是说被人抓到犯奸淫或者是假勒，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通常是这样子的。 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就把重点点出来，就点中了我们的心。你要不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或者是你在钱财上面不清不楚。所以希伯来的作者说，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指出的三大点，就是以爱心作为大四大点，以爱心作为大前提，以跟众人在这个属灵的道路里面一同共患难的重要性，婚姻跟家庭作为教会或者人生基本单位的神圣性，然后最后钱财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有的这个地位。当你把这些东西搞好的时候，当你清楚知道说这是主所给我们的旨意的时候，在这个变迁的社会里面，希伯来的作者说，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必不惧怕，因为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这样子一来的话，我们前面的道路就会很清楚。在这未免我们认为这些都是行不通的，希伯来的作者就在第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的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爱心、苦难、婚姻、钱财，很多人的直觉是这是行不通的，这是以前的时代，这是老古董所说的话。我自己在一生当中就常常听到这一些话，而特别是有头有脸有财有势的人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记得以前我一个合伙人，生意上的合伙人到后来我们合伙不成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说你知道你的毛病是什么吗，杨大明？我说什么？他说你整天就在讲原则，你说原则这个不可以做，原则那个不可以做啊！你这种落伍的想法，在这个一直在改变的商场上怎么能够生存？ Sure die one everything you say, you say principle。 我那个时候就我可以诚实说蛮失落的，因为这个人很有钱不单只是很有钱，是非常有钱是属于千万富翁级但是有钱有势的人跟你讲说你这个笨蛋你这种什么讲原则的东西，这是 this is stupid it's a very stupid thing to do。 最近我跟另外一个政治领袖在谈的时候，他也指出同样一点他问我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杨先生，你说你去做这种什么扶贫工作你去帮助什么穷人，你的薪水那么低，我想请问你，你怎么样把你的女儿送到国外去念书？我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就跟他讲说，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 Come on Mr. Young, it's very practical, everybody wants to go. Your daughter will ask you, Daddy, can I go to Cambridge? Daddy, can I go to Oxford? I got straight A, no? Can I go or not?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他又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差不多有一点自卑感，是他说的对嘞，我女儿好像大概除了 NUS 以外就好像不是，除非出国是去布劳德宫啦，但是好像不是，我说没有可能的嘛，是的，他说的对，我就有一种的自卑感，我就觉得可能是吧，这个不属上帝的人所讲的话是有一点点动了我的伤口，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要想前面引导你的人，感谢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碰到许多这样的人，比如说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是一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好像一个石头这样子，当然他不是圣人了很多东西他所讲的我不大同意by the way， 但是他有一点是很 consistent 的，就是你转过头看他，他就一定是传福音的人上个星期他讲嘛，对不对每一天不传福音的话就有祸灾，因为我们跟他跑来跑去，我就清楚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他不管是德士师傅也好，这个卖菜的也好，做维德的也好，一有机会他就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不是啊，为什么你没有去教会？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是不会倒的，就是倒到要病得要死的时候要上来的时候他都会上，这个 consistency 在那里。不单止如此，上帝也差派另外一个仆人来鼓励我的生命，就是伦敦家园其中一个董事叫做 Bob Caddy， 是印尼人。 Bob Caddy 走的路线跟唐牧师的路线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唐牧师相信我们从归正的角度来看， 诚诚实实赚的钱可以诚诚实实花，啊，因为这上帝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可以享受的。所以汤牧师有些时候是讲手表啦，讲古董啦，讲这些东西，对不对？啊，在这一方面我是不大认识的。爸爸 Cathy 走的路线刚好相反，他是走清教徒的路线，有一点跟罗牧师一样哦，不戴手表的人，或者他的手表是免费人家街边送的那种，一戴就戴十几二十年的那种，他是走清教徒的路线，我就非常兴趣，这个路线跟汤牧师不大一样，就一直挖他的脑，你到底是怎么走法？他说有一次他在坐飞机的时候 ，economy class， 那个空中小姐就跟他讲说 ，But we got business class upgrade， you know， you can go。他年纪蛮大了，他说我 ，What do you think I said？我就想，当然是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咯，就是 economy to business 嘛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他现在 look at the CEO say no， 他说那个空中小姐就吓了一跳，怎么会 no 的？从 economy 到 business 哪里会 no？ 他说 no， why should I？ 他说空中小姐突然间 start， yeah， I never think about the question why should you 啊。Buck said I'm very happy here， I'm very comfortable， why should I go to business just because you say I go？我说 Buck， I will surely go man。 他说 No， life is simple， why should we be so complicated 什么什么的，而且他所用的笔是一支而已，我就很惭愧了，我至少有200支笔在家里，手表应该有25个左右吧，有什么 Swatch 啦，乱七八糟的都是便宜货啦。但是这一些主的仆人一生忠心往着自己所认识的圣经原则去走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正如希伯来的作者所说的，我们思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他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属灵的道路里面，当然所有上帝的仆人都不是完全人啊，都不是圣人，我们当然到后来是往主耶稣那里去看，但是有一个活生生的属主的仆人的榜样，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上帝的仆人到后来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就非常自然的想到了最大最大的榜样还是耶稣基督，所以第八节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也是我们许多人常常去念的经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Jesus is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more。 感谢上帝，在变迁的世界里面，在价值一直变的时候，在人挑战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说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个人非常受到这一节的激励，因为实在是有许多的挑战，在价值上面的挑战，当孩子自己逐渐长大的时候，现在他已经十多岁，我得告诉他说为什么你要谨守你自己，为什么你不可以过放荡的生活，因为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他15岁那一年有一位同学怀孕，15岁而且生了一个男生，而你懂，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大概是去镇猪笼还是什么的，对不对？这个他的同学不是被当然学校把他开除掉，他还在 blog 上面很光荣的谈，哎 ，this is my baby，this is my boy 啊，什么什么的。他的其他同学就说，哎 ，so cute 啊，这为什么？好像是生一个小猫来玩的那种的概念，我就非常惊讶，我就突然间觉醒到他价值的变迁啊，因为这个15岁的孩子的父母亲也纵容他。也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嘛，你们这么大惊小怪什么事情哦，原来前面有 mistake 啦吧，因为 it's okay 嘛， we all should be okay， 然后呢，所以就特别到孩子所面对的世界跟我所面对的世界的变化是很大的，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不改变的呢？当然是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再一次的肯定上帝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而当我们属主的人完完全全依靠他的时候，我们是不会错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而且这个完全的把握， 知道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永远是不会变的，他所带来的真理跟教训也是不会因着时代改变而改变的。希伯来的作者在六章十九节说，主耶稣就有如我们灵魂的这个锚，是一个好像船放一个 anchor 在里面，是坚固而又牢靠，我们是完完全全 can trust him or trust his value system， 而信靠他所说的一切。虽然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前面的道路不一定是好走的，其实是刚好相反啊，使徒保罗说，如果所有立志过敬虔生活的人一定要受到逼迫的，但是因为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靠所信靠的是真，是又活又真的上帝，而他所带来圣灵的果子，在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的果子，就必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显现出来。再一次的鼓励大家，当我们面对变迁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之所以成为他的跟随者，是因为主在众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跟着他一样，应该以信心放在这个灵魂的磐石上面，而叫我们永永远远能够享从天上来的福分。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叫我们有属灵的敏感，叫我们能够察觉到这个世界实在是一直在改变，而因着人完全的堕落和恶者的工作，这个改变未必对我们的前途是好的。让我们有对你话语深刻的认识，好叫我们可以分辨出何为属主的真理，何为相对的理论。这样子以来的话，我们属灵的道路我们就知道该怎么走。求主祝福我们众人，好叫我们这一生不是白活，而实实在在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而众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话，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而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所受到的苦难，主要告诉我们以彼此相爱的心彼此扶持，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尊重婚姻家庭为教会或者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们要更加知道钱财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主 你是我们一生的主，一切的主。当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享受到主你带来的生命。主耶稣说你来是带生命给我们，不单只带来生命，而是带来丰盛的生命，叫我们享有丰盛的生命，仁爱喜乐和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